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5章的第八节。第八段呢，他说：“正义不可能惩罚那些自行要求惩罚的人，他需要一位深知他们无罪真相的法官。”哦，那这个自行要求惩罚的人，就是我们的小我，也就是我们自己。只是说，我们常常会把这个要求投射给别人，把罪定到别人身上去。所以我们会认为必须要把某些人绳之以法，必须要惩罚某些人，或者叫他付出代价，或者跟他求偿。但这些都不是正义，只要有惩罚的这个念头出来就不是正义。那他说这位神圣的法官一定会释放他们，而且还会给他们应有的尊严，以及他们因为不晓得自己纯洁无罪而放弃的权益，这才会合乎正义。好，所以你已经看出来，就是这个正义呢，绝对不是我们世俗上的那种观念。好，那这一整章呢，看起来好像有很多什么正义啊、惩罚、尊严这些东西，这些概念出现，但是他讲的东西完全跟道德无涉，跟道德无关。好，那么这边他说要还给他们应有的尊严呢，也就是说他会判你无罪，但是他不会强迫你接受。甚至他都不会强迫你去接受你的无罪，如果你坚持自己有罪或者谁有罪，圣灵也不会强迫你改变你的看法，这个叫做尊严。好，那么下面的第九段呢，中间第五句他说，正义的上主知道你本来就拥有一切，但也十分明白你还无法为自己接受这一切，目前你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到。但这个就是圣灵的一个特殊使命，就是把这个纯洁无罪者理当拥有的礼物交还给你。那其实当我们里面有定罪的时候，现在你知道任何定罪其实都是自我定罪、自我攻击。那当我们里面有定罪的时候呢，其实自然而然，或者说那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不配得的那种感受啊。所以他说你还无法接受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去真的接受了，上主给你的礼物呢？就是放下定罪这条路，不管是放下对弟兄的或者对自己的定罪，这都是同一件事。好，那么下面他说呢，你接纳的每一个礼物都会带给他和你自己无上的喜悦，他也知道你所接纳的每一个礼物都增添了天堂的富裕，因为你接纳了上主的礼物，表示你重回了天堂嘛。当然你本来就在天堂里面，但是从幻象的角度来说，你重回了天堂，就增添了那个天堂的富裕。好，那下面第十段呢，他说这是上天赋予圣子的权利，谁能夺走这一天赋，抹杀天赋才是真正的不公正、不正义。好，那因为他的生命如此的神圣，不论他自己察觉与否。好，所以这个天赋呢，其实就是上主把你造的完美，然后把你造的纯洁无罪。那么这个给人定罪呢，不管给谁定罪，不管以什么理由给谁定罪，其实都是对天父的一个抹杀，那也就是他这边所说的不正义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一段呢，他说特殊性并不在乎谁该为罪付出代价，只要有人偿债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昨天讲到小我的一个非常荒谬的逻辑。那其实小我他在投射的时候， 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那么在意到底是谁被他投射到，他只要有一个对象可以投射就行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发泄愤怒的时候，我们会就是说事后去看，会发现这个发泄是很多不合理的地方，我们只是想要发泄，找一个发泄的对象而已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圣灵也一样，不管最后是谁看见了纯洁无罪，只要有人能够指认出他就可以了。但这个人就是你了，必须要由你来指认。好，那么他说一个见证就已经绰绰有余了。好，因为心灵是一体的嘛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别人见证到了，可是你还不愿意去见证的话，那他的见证对你来说也没有用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二段呢，他说一旦你了解上主之子不该受到报复，就等于为爱与正义的能力做了完美的见证。那这个报复呢，其实也就是我们讲这个追究句，就恐惧惩罚，这个惩罚，小我思维里面那个惩罚， 那这个是同一件事情。也就是你认为你有罪的时候，下一步就是认定自己配得的是惩罚。那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你所需要的了解并不出于你自己，而是源自于你内在更大的那个我。所以这个出于你自己呢，就是出于你的小我啦。好，那更大的我呢，当然就是指你的自信或者圣灵。所以呢，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把这两者区辨出来是很重要的，否则小我跟你说的一些事情你还以为是圣灵的言语。那么他说他如此的伟大神圣，从不怀疑自己的纯洁无罪，你的特殊任务只是向他求助而已。就是你唯一要做的事向他求助。那么向他求助呢，其实也就是去承认说你没有办法救你自己，用你的方法是没办法，甚至是一败涂地的，你并不了解，你无法判断，你要放手交托给他，让他来判断。好，那包括这一段的最后面，他说你只需献给圣灵这么一点点，其实就是上面所讲的你的特殊任务，只是要跟他求助而已。那么其实宽恕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份求助，然后去接纳他给你的那个解答了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三段呢，第五句开始，他说剥夺这个人，施舍给那个人，其实都不合乎正义，因为他们在圣灵的眼中原是平等的。好，就是我们昨天引述圣经里面的那个雨会降给义人与不义的人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义跟不义的这个区分，所以当然也不合乎正义，如果你只把雨降给某些人的话。那么他说天父赐给了他们同样的产业，凡是计较自己得到的多或少的人，表示他尚未意识到自己拥有一切，这是肯定的。如果你已经能够意识到的话，当然你就不会在意得到的是多还是少，毕竟你已经拥有一切嘛。但是没有意识到是怎么样呢，就是说一旦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夺，自然无法公正的评判别人该得到多少。也就是说你相信了小我的思维，才会认为自己受到剥夺嘛，就是认为自己失去了圆满。那这个时候你的内在就会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匮乏感，那这匮乏感呢，当然你就无法很公正的去评判别人该得到多少，因为你总会觉得因为那个匮乏感，不管你得到多少，你总会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再得到多一些，自己也理当要得到多一些，好，然后应该要再去多去多拿一些。那但小我世界资源有限，好，那所以每个人都想要多得一些的结果就是就上战场了。好，我们读过那一节超越在战场之上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他必会心生嫉妒，企图掠夺自己所批判的对象。就每一个在小我眼光中的人都会这么去做的。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该多得一些，这当然势必会产生冲突嘛，因为东西没有那么多。好，那下面这个第十四段呢，它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哈。他说，上天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了你，那这包括什么呢？就是包括完美的平安，由罪的遗害彻底解脱，永恒的生命，还有完美无瑕的喜乐，这些都是他前面所说的那个天父权利。那么他说，这是天堂所知道的唯一正义，也是圣灵带给世界的恩典，就是所有人都能够享有的一个天赋权利，没有谁可以夺走你。但是如果你给自己定罪，然后又把这个定罪投射给弟兄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失落了。所以他说呢，你的特殊任务就是要学习看出这一完美的正义才是你真正的胜利，而你不会受到任何报复，因为你没有罪，所以没有人会报复你，也没有人在惩罚你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正文的25-8，那希望我们的分享对你的学习能够有一些帮助。